欢迎收听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些材料啊，初看之下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没错，
但你把它们串起来一看，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共同点。他们都指向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日常依赖的各种系统，不管是金融市场、住房体系，还是我们脚下的电网，可能都比我们想的要脆弱得多。
对，说得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看不见的裂缝。我们会从一个华尔街的传奇人物说起。
大空头那位？
就是他。他现在正在下一个惊人的赌注，认为整个人工智能的热潮可能只是建立在一个小小的会计花招之上。
有意思。然后呢，我们会从华尔街转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聊聊这个住房危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美国，人们第一次买得起房的平均年龄已经飙升到了40岁？这背后的有些政策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最后啊，我们会把视线投向9300万英里之外的太阳。最近地球刚刚经历了一场几十年来最强的太阳风暴。
这可不只是看看极光那么简单。
绝对不是，它其实是对我们整个现代文明的一次压力测试。
好啊，听起来内容是相当丰富了。那我们就从华尔街那位大空头迈克尔·贝瑞开始吧。他这次又盯上什么了？
他盯上了人工智能，具体来说，他做空了半导体指数，还有一个就是备受关注的科技公司 Palantir。
Palantir， 我知道这家公司。
对，有意思的是啊，最初有媒体报道说他的赌注高达9亿元美金。
哇！
结果他本人出来澄清说，其实只有9000万。
这差了也太远了。
这个乌龙事件本身就很有趣，但我们真正要关注的还是他做空的逻辑。
对。他凭什么认为 AI 是泡沫？
他的核心指控非常尖锐。他认为像 Meta、Oracle 这些科技巨头在做假账。
做假账？这么严重？
他整个论点的支点建立在一个听起来特别枯燥的会计概念上，叫做折旧年限。
等等，折旧年限？你是说这位传奇投资人下了几十亿甚至上千万美元的赌注，赌的竟然是一个会计准则？这听起来也太不可思议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说白了就是一家公司，比如说花10亿买了英伟达的 AI 芯片。这笔钱不能当年就全算成成本，对吧？得按照这些芯片能用多久分摊到每一年里去，这个就是折旧。
我明白。
贝瑞的观点是 AI 芯片技术迭代那么快，可能3年就过时了。但这些公司呢，为了让财报上的利润更好看，硬是把折旧年限从3年延长到了6年。
我明白了，如果把使用寿命拉长1倍，那每年摊销的成本就少了1半，利润自然就上去了。这听起来确实像是在粉饰太平，所以它是对的吗？
这就是整个事情最精彩的反转所在。你分享的材料里有一个关键信息，来自谷歌 AI 和基础设施部门的负责人。他在一次会议上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们数据中心里那些用了7-8年的老 TPU 芯片，也就是谷歌自研的 AI 芯片，目前的使用率你猜是多少？
用了7-8年，那估计也就剩个20%-30%了吧，处理点杂活。
是100%。
什么？100%？用了快10年的芯片还在满负荷运转，这怎么可能？
这就完全颠覆了贝瑞的假设。现实情况是，随着 AI 模型越来越复杂，那些最先进最贵的芯片被用来处理最复杂的任务。而那些稍微老一点的芯片并不会被淘汰，而是转去处理相对简单的任务。整个芯片集群形成了一个梯队，实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原来是这样。
所以把折旧年限延长可能根本不是财务欺诈，反而是对技术现实更准确的反应。贝瑞可能在这一点上对行业的技术细节理解的不够深。
这太有意思了，一个华尔街的顶级猎手可能在一个最基本的行业事实上栽了跟头。那他对 Palantir 的做空呢？这家公司的估值确实高得离谱。
没错，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于价值的有趣讨论。 Palantir 的市销率达到了惊人的137倍。
暂停一下，137倍市销率，对于我们这些不是金融分析师的普通人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可以通俗的理解为，这家公司现在的市场总价是它去年一年总销售额的137倍？这听起来太疯狂了。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一般同行像 Snowflake 或者 MongoDB， 这个数字可能也就是10到30倍。
对，那137倍确实天价了。
对，从传统估值的角度看， 这绝对是个巨大的泡沫，是做空的完美目标。但是支持者认为，看一家公司不能只看过去的数据。
那看什么？看未来？这听起来有点虚啊。
看它的不可替代性。材料里有个很棒的对比，像 Snowflake 这样的公司产品很好，但市面上总能找到功能类似的替代品。
嗯，有道理。
可 Palantir 提供的服务，尤其是在政府和国防领域，目前找不到第二家。它建立了一条非常深的护城河。
我有点怀疑，一条护城河真的值这么高的溢价吗？这听起来还是像投机。市场难道没有可能过度反应，把这个所谓的独特性吹成一个随时会破的泡沫吗？
完全有可能，也就是被人吓住的原因。但这背后其实是两种投资哲学的碰撞。
两种哲学？
对，一种是基于现有数据的价值投资，另一种是基于未来格局和不可替代性的成长投资。当一个公司真的做到了独一无二，它的现金流就会更稳定、更持久，市场就愿意为这种确定性支付天价。
所以 Palantir 的股价到底是不是泡沫，就取决于你相信哪一种叙事了。
没错。
你看，无论是贝瑞对 AI 芯片的判断，还是市场对 Palantir 的估值，都显示出金融这个系统是多么依赖于人们对事实和未来的解读，而这种解读本身就非常脆弱，一不小心就可能错误。
说得太好了，这种人为制造的脆弱性在我们接下来要聊的住房问题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是啊，你分享的材料里有个数据真的吓到我了。美国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短短4年就从33岁跳到了40岁，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背后是一个由好心办坏事的政策所构成的完美风暴。为了解决问题，甚至有人提出了50年期的抵押贷款这种激进的想法，但这都是治标不治本。
嗯，
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核心的矛盾。
什么矛盾？
一方面，政府想要控制房价和租金，让大家住得起。比如在洛杉矶，政府出台了严格的租金管制，规定房东每年最多只能涨几个百分点的租金。听起来很美好，对吧？
对租客来说当然是好事。
但你想想，如果你是开发商，你会怎么做？就像好像你开了一个柠檬水摊，政府规定你一杯最多卖5毛钱，哪怕柠檬和糖的价格翻了一倍，你也不能涨价。
那肯定不干了。
你还会费心费力去开第二个、第三个更大的柠檬水摊吗？
肯定不会了，赚不到钱吗？
完全正确。所以开发商也不愿意再投资盖新的供应楼了，这就是供应端的紧缩。而另一方面，在需求端，缅甸政府通过房利美、房地美这些机构向市场注入了海量的资金，鼓励大家贷款买房。
我明白了，这简直是左右互搏，一边用租金管制卡死新房子的供应，另一边又拼命发钱刺激大家去买本就稀缺的房子。结果就是太多的钱追逐太少的房子，房子能不涨上天吗？
一针见血。你分享的材料里，奥斯汀和旧金山的对比就把这个问题讲得特别清楚。在德州的奥斯汀，政府鼓励建设，住房供应非常充足，结果过去3年租金不涨反降，降了20%。
降了20%？
对，一个年收入13万美元的家庭可以在那儿轻松买到一套不错的房子。
那旧金山呢？
旧金山就是反面典型，严格的建筑法规加上社区里各种邻避主义，就是别建在我家后院，导致新建筑房极其困难。
嗯，
但材料里有个观点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即使是新建豪华公寓也能缓解整个市场的压力。
这怎么可能？盖给有钱人的房子怎么能帮到普通人？
这就是所谓的过滤效应。当有钱人搬进新建的豪华公寓后，他们原来住的那些相对没那么新、没那么贵的房子不就空出来了吗？
哦，我明白了。
这就增加了市场的总供应量，从而给中低端的租房市场也带来了降价的压力。所以核心的观点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去管制价格，而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用尽所有办法去增加供应，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供应。
所以无论是美国的住房危机，还是你在伦敦或者上海看到的类似问题，核心可能都是这个供需的结构性失衡。这再次证明，一个出于善意的政策系统，如果设计不当，会变得多么脆弱和低效。
没错， 我们刚才讨论的金融系统和住房系统，它们的脆弱性都源于人类自身的行为和政策。但如果威胁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而是来自9300万英里之外的宇宙呢？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话题，太阳风暴。
对
对，最近这场 G5级的第四风暴是最高级别啊，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就觉得哦，能看到漂亮的极光了。但你分享的材料告诉我，这事儿远没那么简单，它到底有什么威胁？
巨大的危险。简单说，太阳打了个喷嚏，把一大股带电粒子，也就是日冕物质抛射，喷向了地球。当这些粒子流撞上地球磁场，就像往平静的湖里扔了一块巨石。这不光会产生极光，更可怕的是，它能在我们地面的电网里产生强大的感应电流。
感应电流，这会导致什么后果？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规模停电，这些电流会烧毁电网里那些巨大、昂贵且难以替换的变压器。历史上最强的卡林顿事件发生在1859年，那时候的电报线都因为感应电流而起火了。
天哪！
如果同等级别的事件发生在今天，后果不堪设想。
不堪设想到什么程度？
全球的卫星通信 VPS、GPS 导航可能会瘫痪， Internet 可能会断中，电力系统可能会崩溃数周甚至数月，我们一夜之间可能会退回到没有电的石器时代。
这么严重？
这次的风暴有多强呢？材料里有个数据，高能质子的通量在短短5分钟内就飙升了1000倍。
哇！
幸运的是，这次我们的电网扛住了，但它无疑是一次极其强烈的警告。
我们的整个现代文明都建立在这个脆弱的电子基础之上。面对这种来自宇宙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吗？
短期来看，主要是加强监测和预警，让电网和卫星运营商有时间做准备。但从长远来看，材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超前的想法。他认为，我们目前依赖的电子计算，也就是在铜线和半导体里移动电子，在根本上就是脆弱的，因为它天生就怕电磁干扰。
那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是光子计算，用光子替代电子来进行计算和通信。
光子？
对，光子不受电磁场干扰，所以一个基于光子技术的网络，面对太阳风暴时会强韧得多。当然，这听起来还有点像科幻小说，离大规模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这至少指明了一个方向，提醒我们，我们脚下的这个技术地基也许需要一次彻底的重构。
今天我们从你的材料里确实看到了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从一个投资人对会计准则的误判，到一个城市错误的住房政策，再到我们整个星球面对太阳活动时的脆弱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复杂系统在压力下的表现。
没错，这些系统无论是金融、社会还是技术，内部都有着我们未必完全理解的逻辑和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我们总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但这些事件提醒我们，我们可能只是在一个巨大而精密的机器上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
所以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当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股市的涨跌、社会的喧嚣时，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了那些真正塑造我们未来的更根本的力量？可能是一条不起眼的会计准则，一项地方性的城市规划法规，或者就是一次来自太阳的能量爆发。这些看不见的力量，或许才是决定我们未来走向的关键。